是同工，是不是这边灯稍微暗一点，好像看不太清楚，可不可以把中间的弄亮？呀、yeah, ，对，呀、yeah.。好，谢谢，一样。今天我要和弟兄，哦，这个，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用圣经、耶稣啊，用比喻的教导啊，来思想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这位上帝，要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来信他、来活啊？我们首先呢，打开到这个马太福音的13:44-46啊，马太福音13:44-46啊，我们来读，很短，就3节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叫做天国的比喻，我们一起来读来。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地便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好，这是我们在圣经有时候叫做比喻的教导啊。什么是比喻呢？就是耶稣有时候常常把我们日常生活所看见的生活的一些状况啊，一些当成故事来讲给你听啊。啊，这里耶稣呢，为了教导一个重要的真理呢，他同时用两个很类似的比喻，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很强调这个真理，要我们基督徒明白的哈。所以巴不得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然后让神的灵帮助我们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活方式。那比喻有什么重要？为什么耶稣喜欢用这种比喻呢？有一个原因的，因为他很有意思，因为他从日常生活你就看那个生活就是这样子，等一下我要讲当初就是这样生活，你就很容易明白真理。但是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有心的啊，你有心，很客观的有心，我们基督徒当然有心来追求上帝的真理，我们就很容易明白。那如果你没有心的，那你一开始就排斥，你说这个基督教乱讲，我来教会看着基督就讨厌，那你来教会干什么？要不然就说哎呦，我觉得这基督不可信，你已经先入为主的刚硬的了，你比喻反而会听不懂。为什么？因为比喻是用他呢，用生活的例子呢，不是每一个字哦，对不起，声音不够大是吧？没有听哦。哦 ，OK， 有问题，稍微大一点好了啊。对，要稍微大一点，要不然我喉咙就不行了啊。上个主日我连续讲英文，英文部讲到，中文部讲到，到现在还太累，所以稍微大一声一点。哦，没有开，有开绿的，开了。以往不需要这样，我看看哈。现在 ，Hello， 还是不行，可以吗？嗯，好，那越小声我就会越大声，那我喉咙就坏了。所以呢，这个啊，我刚刚讲到哪里啊？因为比喻是用生活的一些看到的一些农，有古代是农业社会哈，一些现象要来讲一个真理，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呢，有些时候那个现象有时候跟今天不一样啊，或跟你所处于不一样，你就会排斥，你会觉得怪怪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打开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打开我们的心啊，来听听。很近的，以往都不需要那么近，越近反而有一个死角，恐怕声音还是要再想办法。并且今天这个声音不够厚，有一点太高啊，知道吗？不行的，拿到这么近嘛，对。所以可能还是要想办法。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比喻哈，你会觉得呢啊，这两个比喻很类似啊。第一个就是啊，他这里讲到啊。国啊，什么是天国啊？我们都大概知道天国。很多人说天国是个地方，不，这里主要是在讲上帝的真理 实践的国度。今天天国已经到我们当中，因为上帝的真理已经来到这里，要掌管我们。神在治理的意思，好，我们都希望，我们基督徒都希望上帝治理我们的生命，甚至于治理这个世界，对不对？才有盼望。所以天国基本上就讲到，从我们所信的福音，包括上帝的福音，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被人相信，最后上帝所教导的话，可以活在我们的，现在很好，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让我们蒙福，对不对？这天国，这天国就是讲到上帝能够旨意能够实践出来，就是天国啊。上他说天国好像宝贝，那就藏在地里。一个人呢，突然这个人本来没有真正要去找宝贝，突然之间他就找到了。他可能在一个田里头工作，哎，你可能今天会觉得很奇怪啊，怎么有一个人把宝贝藏在地里啊？把宝贝藏在地里啊？你要晓得，当初的社会跟今天不一样啊。当初你现在你有宝贝，你有珠宝，你到银行说我要开一个什么 safety deposit， 关起来，要把我买一个很重的 safety deposit， 你抬都抬不动，锁起来用暗码，你永远拿不掉啊！你看很安全。古代没有这样子啊，古代你很多钱、硬币啊、铜币，你很怕小偷来偷走，所以呢，有时候你怕被抢走，所以你就很安全的。很普通的古代社会就是可能找一个自己的田院，家里找一个挖一个洞，没有人知道的埋起来，从来没有人知道。啊，这个呢，慢慢有时候呢就忘记了。为什么忘记？因为古代常常有什么呀？打仗，兵荒马乱。有时候你可能一个人到外地，病在异乡，也没有交代给孩子，就一直埋在那里，没有人知道。有时候这个地、这个房子，因为战争，主人跑掉了，那么那个房子慢慢就成为一块地，就从来没有人知道。所以有是这样，古代就是这样。所以你突然这个人呢，他有一天，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到那个地方，可能他被请去那里农地工作，可能他突然在这边研究这块地是不是合适买，挖看看呢里头有没有什么东西啊，他就突然就给他找到了这个宝贝。然后耶稣说，这个人就不得了啊，他就把所有的，把自己的积蓄也好，自己家里的农作业变卖，成为当初的钱，然后就要去买这些宝贝。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看重天国，这就是耶稣要教导的啊！你看看在下面一个，天国他又向买卖人找珠子啊，这个就是这个人就故意去找了嘛，这个有一点讲起来像有些人很专心要找信仰。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朋友，你也可能觉得信仰很重要，那么我专门要去找啊，找宝贵的珠子。耶稣的比喻，他说这个人找到一个很宝贵的珠子，他就变卖一切，又是把它买了。所以天国就像那个宝贝的珠子啊，你们都知道珍珠是很宝贝的哈。今天又有很多产业，今天搞不好股票更好，豪宅更宝贝啊。在古代没有那些东西，珍珠是很宝贝的。你今天有养猪啊？有一年我到中国去旅行，我都是假的珠子嘛，都是养猪。为什么说是假的？因为私募有一个珍珠啊，很贵的，它这个传，这个叫什么？传家宝啊。他老爸以前是船长，去到处世界去，看到宝贝买回来送给他一个，送给他太太一个啊，我的岳母。后来我岳父岳母死了，两个都给我师母，师母不得了，他很有钱的，哇，那珠子我看得太棒了，太棒了，真的是好大又圆，那个颜色真纯。我说哦，你怎么都不戴？我真是太宝贝了，不能戴，只有特别重要的聚会他才要戴啊。对，后来呢，这个我娶了媳妇啊，他就拿出来一个送给媳妇了，哇，这个不得了，我这个媳妇也很乖，你真的要给我吗？你不给你的女儿吗？你给你的女儿嘛，这个很好媳妇，对不对？不贪了，不贪。师母说，哎，拿去拿去，我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女儿继承我的，啊，珍珠不得了。啊，今天你太多养猪了，今天有不同的重要的东西值得你买，你可以买豪宅，你可以买一个葡萄园，你可以投资一个企业啊，都可以。但古代没有这些东西，农业社会珍珠就是最宝贝的。但是即使是宝贝， 他说天国上帝的旨意活在我们的心中，活在我们的生活里，让我们能够按着上帝被他管理去活，活出这，他说最要的到一个地步，这个人愿意卖掉一切去把它拿来，天国就这么重要。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这个时候，我们要回想一下啊，哎呀，我是不是真的把上帝看得这么重要？我是不是信仰这个神，这个信仰，这个福音，或是上帝所期望我们活出来祝福我，上帝的祝福你真的看那么重要吗？首先呢，我要再讲，所以我们要再仔细耶稣这里要教导我们什么关于这个真理。那这个呢，首先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要不然你们会吓坏了啊。这个比喻呢，不是在讲进天国，我们讲进天国就得到上帝的福音了啊，我永远成为神的儿女，上帝呢让我将来一定跟他同在，我可以进天国，上帝不会定我的罪，最后他用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的罪，只要我们真心悔改，信靠耶稣的救恩，有心来跟随他，承认他是主，耶稣不会撇弃你，这是绝对的，要悔改。和这个比喻不是在讲这个啊，这个比喻是在讲门徒的生活，讲到一个基督徒你信主之后啊，不是条件了，不是说我要哇，我要把我这追求到这个地步，我要像这个人不得了，我变卖一切去得天啊，到这个地步上帝才会接纳我，那就在积功德。不，我们基督耶稣基督爱我们世人，但我们承认罪人，我们接受靠他的福音，我们也悔改，愿意调转来跟随他，即使我们不完全，他仍然不会撇弃我们。所以当中我们慕道的朋友，我要你明白这个比喻主要是讲到信主之后他的生命呢会越来越看重天国，就是上帝所要教导的，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带领做主，改变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会很看重，看重到一个地步，他会甚至愿意牺牲，而这不是牺牲，其实是最后蒙福的，最后蒙福的。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看主耶稣在教导什么啊？第一个，所以我要带，对，奇怪，怎么跳过去 ？OK， 哎。好，天国第一个你要知道，天国不只是量，而是质。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信主以后说：“哎呀，我信耶稣了，我得永生了，我有一个地方去，我将来到天堂。哎，我将来我不会死，我可以活了一万年、一亿年啊，无限年。”啊，那是对的，那很重要，因为人没有这个盼望，你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我们将来所爱的也没有了。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将来的确是可以跟上帝永远的同在，将来在那个上帝来治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确住在一个很无哀哭、无不凋残、柔美的地方，是量没有错，但是天国不只是指的量，还指的我们生命的品质。哦，这很重要。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福音不只是在向哦，他给我一个好的地方可以去，给我可以上天堂，给我永远的生命啊，哦，完了，我现在就随随便便跟世界上活的一样，没有改变，还是活在罪里头，还是活在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不能蒙上帝的福的光景。上帝赐的永生不只包括量，还包括什么？质。圣经的永生就这个意思，圣经的永生不只是量说我永久的生命，还包括有神的生命在里头管理我，好叫我可以活出丰盛，就是常常可以靠着主喜乐，可以靠主有力量面对患难，靠主可以被他使用祝福别人也祝福自己，靠主我生命被改变，我可以活出一种像上帝的这仁爱恩慈，祝福别人，有好的关系，这是我们每天都需要的。永生是这个意思，天国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看圣经两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有一次耶稣在教导约翰福音七章三节，他认识独一的神，就是真正的神，就是耶稣，并且他所差来的耶稣，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永生。嘿，耶稣不是说哎呀信了我到天堂去就是永生啊，那是对的，那没有错。和圣经其他讲，他这里他强调认识是一个关系，一个品质。我才以前讲过，圣经讲的认识神，认识都是一种很深的关系，甚至于在圣经的夫妻关系，在创世纪的时候，起初亚当跟夏娃同房，圣经说亚当认识夏娃，一种很亲密的关系。他耶稣说，当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让他来改变你的生命品质的时候，这就是什么啊？永生了。哦，我们的信仰不只是量，是质。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就向世上人讲，我来了是叫世人得什么生命，得的更什么丰盛啊，这个窄了一点啊，更丰盛，一种很丰盛满足的生命。所以记得天国是一个不只是量，是质。而我们今天就是要认识这个，为什么会宝贝，就这个质改变太好了，巴不得我们都开始经历质的改变。那么我们可能会说，牧师，这个天国是质，你觉得哪两方面对我的改变？第一个呢，我觉得这里如果是一个是我们的主权观的改变。天国，国是代表什么？就是治理。对，我们讲到国，一定有一个国王，一定有他的律我在那边治理着，一定有他的法律啊。圣经说有上帝的旨意啊，要我们活出来嘛。啊，你成为美国公民，他希望你按照美国的法律去活，要不然你就 kick out 了，对不对？你加入了公司，你不按照公司老板给你的规定做，你给 kick out。你就那神不会 kick out， 但是你就不会蒙福。所以天国代表被上帝治理，上帝就是我的王，我的主人，这就是天国的意思。所以当耶稣在这教导说天国这么宝，就是慢慢的发觉给耶稣做主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重要。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你今天觉得耶稣做主真的是很好吗？这是一个改变。你看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第一章第一二节他这样讲，我写信给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被分别出来成圣，被我招来做我所看为不同的门徒圣徒，还有各处都同样的基督徒，都是求告基督徒，基督是他们的什么主，也是我们的主。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上帝会开始塑造他，而我们有责任追求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慢慢生命真的把耶稣当作我的王，我的主，你生命才会真正蒙福。我知道这是很难，我们一听到主，我就是来美国追求自由嘛，我就是不要人家告诉我怎么做嘛，我就是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嘛，对不对？人的本性就这样，我们以为找到主是很倒霉啊，我就是要自由，我就是要示威，我就是要抗议，我就要为所事的，教会不要管我，牧师不要管我，弟兄姐妹不要管我，爸爸妈妈不要管我，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其实这不是真正的蒙福，对不对？真正的自由是在一个好的规范之下，他为你好所设计的规范之下。举一个例子，你开一部车，我就是要开200公里一个 hour 嘛，我告诉你开两年以后就坏掉了。当初工程师设计说这个车子你就是开最高到100啊，你超过100你可能会有危险，你开到100你就可以开个20年10年，你给我每次都开200每个钟头，你两年就没了。上帝造人一样，他把一些旨意，就天国的真理，在告诉我们基督徒，你按照那个去活，你最后你会找到真正的幸福。可能你觉得一开始有耶稣，慢慢你会知道那个是好的。基督徒就是慢慢发觉上帝的话真是美丽，我愿意变卖去买，这就是主权的改变。主权代表说耶稣对我有权威，他的话语不管我懂不懂，我都觉得我去做，我即使不懂，最后总是对我好的。如果我不按照上帝的话做，可能你短暂看看 看你没有什么问题，你会发觉慢慢对你是不好的。就像你教养儿女一样，从小就教你这样，你就不听，到老大了，老大徒什么样？伤悲，老大徒。而且我讲国语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感叹，我早知当初我就听老师的话，当初我爸爸妈妈叫我做这个我不做，现在我后悔透了。有一天你会后悔，真的。上帝的旨意，上帝造你就像一个工程师造人，这个话语大部分你可以懂，你接着追求你们，他会这个话也会改变你的生命。但你不懂，你也知道他是全部一定是对我有益。我就是要行到最后，你一开始没有自由，看起来好像是受罪恶，你真的是对你有好处，对天国就是慢慢有这种感受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啊。有一个牧师，好，我看看我这里有没有，对。OK， 我看对，有一个牧师，很有牧师，在美国啊，相当有名的牧师叫 Timothy Keller， 他说，一个人找到真正的王，一切就都对了。这样你懂不懂？找到真正的王，你就都对了。你看国家也是这样，对，任何一个国家有问题，就是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怎么样领袖嘛，对不对？领袖完了就完了嘛。任何一个公司也一样，所以美国公司常要换 CEO 哈，有问题的换个 CEO， 找到 CEO 股票就上涨，然后他就赚很多钱，每个人也赚很多钱。你看，找到一个对的领袖，你的人生就解决了。我们人呢，不要把自己当成很厉害。我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问题不能解决。你找到真正的王，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王。没有一个人可以教你，可以给你最大的说，我这个教导是对。只有上帝，因为他是创造你，他知道人应该怎么活。如果你慢慢让天国的原则治理你，你最后整个生命都解决，真的是这样子。找到真正的王，不信的我们这个世界上乱找王，有的把自己当王，我就是王，我就是王。结果呢，搞得乱七八糟啊，离婚，找了这个生命一大堆，还儿女不和。有的人把事业当王，哎呀，事业不是他的，事业是王，我就是搞的事业，我忽视了上帝，我忽视了人，忽视儿女，我就是一天做二十个钟头，我就是，其实你是那个事业的奴隶。有些人呢，把这个钱当王。哎呀，钱当王，是为了钱啊，争啊争啊争啊，夫妻也争，儿女父母也争，然后为钱成为钱的奴隶。不是钱，钱不是不好，朋友们，牧师不在讲钱不好，你现在给我钱，我马上放口袋。钱，但是钱是我的奴隶，我不是钱的奴隶 ，OK？ 你钱给我，我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用。这就是他叫做王，不是不好。你给我一个法拉利的汽车，好高兴，放到 garage。但我不是他的奴隶，我要好好的使用，招待弟兄姐妹来，偶尔开一下啊，你的奴隶不是开一下，欣赏一下人类伟大的脑筋，创造这么美的汽车，然后最后要荣耀神，神给我这么好的聪明，人类的智慧可以创造 Tesla， 你给我一部 Tesla， 我放 garage， 对不对？历史弟兄，所以我们真的要把耶稣当王，要不然你就真的是自己生命就有问题。真的是会蒙福 ，OK， 所以这很重要啊。耶稣自己的就这样讲过嘛，对不对？一个人不能有两个王、两个主，不是喜欢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马门就是财务。不是在耶稣不是讲财务不好，如果今天讲财务不好，那是不对的。那是讲说你财务必须成为你的。神的奴隶，你应该能够掌管你的财务，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活，神才是你的王。OK， 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你们都知道，有一个本书叫什么《四世纪》，对不对？大家记得《四世纪》是旧约一本书，都知道啊。《四世纪》记载什么？我问大家，《四世纪》记载什么？没有上主日学，大概。四世纪就是以色列人本来上帝拣选他们，爱他们，把他们当宝贝，给他们当神的儿女，要借着他们将来能够让上帝的生活彰显在全世界，让全世界都认识同一个神，去祝福别人，做神的光， 以色列人反而最后不把神当王，所以最后这个国家呢就开始失败，被敌人打败。圣经对这个四世纪有一些记节，就是这个意思。那时，这个是结尾这样记载，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他们没有把上帝当他们的王的主，所以他们混乱，国家也混乱，人也混乱。你看今天世界就是这样，对不对？当一个世界人没有王，我不管你是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我不管你是美国、苏俄、中国，我告诉你，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们今天基督徒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真正的王耶稣基督有一天还要怎么样再来，回来治理。所以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找到王。我在讲到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作家，伦敦大学 Oxford 我伦敦忘了，一个很有名的教授是一个可以说是终身教授，并且是一个荣誉教授是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他这样讲：当我们把自己放下，找到就会找到真正的自己。你把自己想当我放下，你就会找到真正那个神造你的己。当你丧失那原来以己为中心的生命，最后你会找到真正的生命。如果我们只为自己把自己当王，最后只剩下怨恨、生气、孤单、绝望跟衰残。如果我们让耶稣做我们的王、我们的主，最后我们其实拥有耶稣，耶稣拥有我们，拥有耶稣就是拥有一切。巴不得我们能够稍微体会一下这种基督徒的经历，这是他自己跟随主多年的领受，他就是这样。所以很重要的第一个呢，这个改变就是我们主权观的改变，巴不得我们能够慢慢被神塑造。第二个呢，就是价值观的改变了，对不对？这里比如说，有天国就像那么宝贝的珠子，像那个人地，找到以后就变卖一切，哎呀，多有价值啊！变卖一切去把它买过来。弟兄姐妹，你说有人会这样做吗？有没有人会这样做？会。上帝会带领你的生命，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智，慢慢发觉上帝其实是最宝贵的，因为其他东西都会过去，其他东西都不能够真正给你完全的满足，只有你的上帝跟上帝的爱的关系，最后你拥有他，你被他拥有，他是你的主，你也对他的渴望真的很宝贝，你真的开始生命会有最大的喜乐跟改变，你会变卖一切。那这不是说你要靠这个才能够接受耶稣，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是在讲一个上帝对我们成为基督一个造就的心愿，上帝的灵会带领我们，我们也自己应该努力的去这样子去操练我们的生命，去追求天国的事。你看保罗就是这样的例子，对不对？保罗腓立比书，只是我先前以为和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什么损。你看先前有益的，有益的，我们一般顶多只是说先前害我对我不好，我现在不要，我来跟随耶稣。生前对我有益的你们知道保罗这个人先前对他有益的有很多。保罗可以说如果今天还活在世界上，他是哈佛大学法律系的终身教授，如果今天他活在世界上，他是政府的参议院的议员， Congress 的议员，他今天在世界上他是一个智慧家，每一个人都要向他请教。你可以说那个世界就是这样，他是一个最效忠国家的爱忠国家的忠贞分子，像他这样的成就不是不好，我刚才讲不是不好，很好。但他说如果比起认识耶稣、认识天国、享受天国，他说那个没有我都无所谓，没有我都无所谓。弟兄姐妹们，上帝期望我们对上帝的渴慕，对上帝的那种爱关系，这种享受他对他的真理的认识，让他活出来，他多么我们希望到这个地步啊，你才能够真正的达 到神的期望。巴不得我们不要轻看，我们不要以为上帝救了我了，我现在随随便便，不，他说我以认识他为至宝，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神的工作呢，跟人的努力是要一起的。很多人以为说，哎呦，这个很难，你不要以为很难，你只要真心跟随主，上帝慢慢会改变你的生命。有一天说不定你也会像保罗一样，有一天说不定你的生命越来越知道天国的宝贝，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不会成为你的主，这些世上东西虽然很好，你可能都觉得比起认识主还要次要，你会被上帝大大使用。但是我们人有责任，圣经两句话讲得很清楚，菲律比书二章十二节，我们人有责任信主之后要战战兢兢做成得救的什么样功夫。上帝拯救的目标就是这么的高，上帝不只是让你进天堂，进一个 cottage， 造一个小房子，也不是进豪宅，上帝希望你最后是进什么 palace，皇宫，我讲的是属灵的皇宫，那种上帝同在，那种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是这么的丰盛。但上帝在帮助我们，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你看到没有，上帝其实对我们的救恩不只是让你进天国，他的圣灵在造就你，借着教会，借着真理，他的话语，人必须追求战战兢兢去做，上帝的灵也会带我们，只要有这个心智，上帝带领到我什么地步，我都可以，真的可能改变。啊，我讲个例子啊，对不起，我这里怎么？好，就这样，我就停在这边。所以有一个价值观的改变啊，我讲到这个，我也要啊提醒一下啊，因为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很多人呢，在这个价值观改变，我们真的没有战战兢，我们也好像成长得太慢，我必须提醒。有些人呢，把 Super Bowl 看得比天国更重要，或每年到 Super Bowl 开始的时候，那个超级什么，那个叫什么？超级杯来以后，教会一半人都不在了啊！你看他对上帝的真理渴慕的，不如这个超级杯，真的是这样子。我以前刚信主就是这样，我回想起来，那时候呢，我在 New Haven 啊那边工作啊，那个有一个牧师叫郭牧师，我去那个教会，虽然他们后来找我做执事，做执事啊，表示我还算可以啊，不会太差，大概还是很忠心的在教会服侍，对人也不错。不过每次到 NBA 打篮球的时候，尤其那个 Boston 打的时候，因为我是 Boston MIT 毕业，每次那个 Larry Bird 打球呢，我绝对不去教会了，我就在家里看。那个牧师都知道，每次看着师母带着孩子去，家松怎么没来？是不是又在看 Larry Bird 打球啊？猜得很对啊，猜得很对。我就是以前就是这样，但是今天我不一样啊。我虽然还是喜欢看篮球，我不会被他控制着我。我觉得来教会来敬拜神，来领受真理，来服侍他，来跟弟兄姐妹彼此问安，安慰别人，照顾别人，鼓励别人，这实在太美好了。什么 NBA 啊是很好，但是次要，对不对？价值观的改变。你不要讲哦，这上帝对我的改变，真的要不是圣灵带领，我不会这样。当然我也努力追求啊，这个是要有责任的。你不要小看我，那时候，你知道我那时候，我知道你们都很爱你的孩子哈。孩子如果换环境，我不能搬了，我现在已经初中了，我搬了他到新的环境，不能找到好朋友，对不对？去那边就会孤单，所以每一年到初高中不敢搬家，尽可能不要搬家。哦，他的朋友都知道你不要搬家，哎呀，不要搬家哦，因为这个教会这个孩子已经习惯了，都是他的同伴。我到一个新教会没有人认识，都是这样嘛。你知道我 crazy 啊，我真的是 crazy。我自己做成的，神的恩做成的。当我奉献做传道的时候，第一次人家请我去侍奉，在San Jose，我家住 Danville， 开车大概一个钟头又十分钟。我那时候就把我两个孩子从这个教会，那时候他这个教会好多朋友，在这个时候把他拔出来，跟老爸讲去传道。哦，每个礼拜天呢， 早上我这个他主日传道人总是要9点、9点半就到，我7点半就起来，孩子还睡了觉，赶起来，然后赶快洗脸刷牙，像军装一样，开着车跟师母就老远就开到San Jose去传道。哎呀，我那时候真的是 crazy， 我都没有想到我孩子的感受。哎呀，我想他们怎么，甚至我有时候礼拜五去探访，不能去探，带着他们到San Jose租一个公寓，就把他们两个摆在公寓，我自己去探望去。哎呀，我这怎么这么残忍父亲呢？不过这是上帝的工作嘛，对不对？你有我孩子不好吗？好得很。他们呢，到那个教会以后，他们也不怕生，很快的大家都接纳他，并且都还特别对他们好一点，因为是牧师的儿子跟女儿，福气很大。这个每一年圣诞节，这个给他礼物，这个给他礼物，每个小孩子对他都，哎 ，Rex， 艾琳娜，来来来 ，We like you， come here， come here， share with us。很快的，他们的那个教会当起领袖来了。你不要小看上帝带人这到这个地步。我那时候真的现在想想，我是 crazy 啊！我怎么会奉献到这个地步啊？天国就像什么宝贝，我也不知道，就是有这么大的吸引力。那时候我辞掉工作，那个工作很好，我那时候已经觉得牺牲很大，但还是没什么。那个对我来讲还是已经没什么了不起。有退休金没退休金不 care， 反正我就一辈子靠神。老了退休就继续的，上帝给我什么道讲，我就是靠上帝吃饭。I don't care。但是儿女啊，儿女是宝贝啊，对不对？来个人儿女不是宝贝啊，对不对？但是天国像宝贝，真的就是带领到这个地步。好，那所以我就要继续讲这个第二点啊，天国真是宝贝，我们要追求天国是宝贝。你像这两个人找到天国，需要那个地里藏的宝贝，找到变卖一切去把它买来，啊，找珠子了，找到以后赶快变卖一切去把它买来，巴不得上帝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成长跟认识。我刚刚已经讲了，保罗他就是这样，我以认识耶稣为至宝。不止这样，他还以认识为至宝，他愿意为耶稣受苦。看到没有？提摩太后书1:12，保罗是在哪里写的？保罗是在监狱啊。保罗是刚刚被关过，为这个缘故我也受一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知道他能保全我所交给他的，直到那日。他知道他所信的是多么的宝贝。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过去，财富会过去，健康会过去，生命会过去，爱过去，但那个永恒里头上帝同在的喜乐，今生里上帝同在的平安的安慰的力量，他觉得实在太宝贝了，太宝贝了。他知道他所信的可以保守他所交托他的，他知道很宝贝。真是保罗真是这样子。我曾经呢看过两个宣教士的故事，我想我就打给你们听。有一个宣教士是1956人殉道的，这个人叫 Jim Elliot， 你们可能听过哈。他是优秀的年轻人，高中的时候就信主，很有口才，上帝用着他在各个学生里头讲上帝的福音。大学的时候已经在教会服事，在团契服事，并且上帝已经带领到一个地步，耶稣为至宝，他可以找到很好工作。我立志要做宣教士。他做宣教士，他曾经到那个南美洲的那个厄瓜多尔的那边去专门传福音给那个会杀人的土著。他为了这些野蛮会杀人的土著叫奥卡印第安，他准备把上帝的好消息介绍给他们。上帝愿意赦免人的罪，愿意接纳人，愿意赐人永生，愿意他的爱是何等的宝贝，人需要这个。他要去告诉他们的时候，没想到他以为很安全，这个土人把他们杀了，另外四个同伴被杀死了。当他死的时候，人家从他的日记里头看到他写的字，那个知道放弃不能保留的，得到不能失去的，不是傻瓜，知道放弃不能保留的， 我们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留。我不是说不好啊，我不是说今天牧师啊，你是不是一直叫我今天变卖财产去教会当牧师啊？牧师，你是不是今天叫我变卖财产休妻，我去当修道士啊？不是，我是说你的价值观是不是这样？然后你让上帝带领，上帝有一天如果说我要你去当传道人，有当宣教士，我要你去教会里侍奉当执事，牺牲点家庭的时间，我要你当长老，百般的忍耐在教会服事，牺牲你的时间，你愿意吧？你有这样觉得说这个很有价值啊？到底神要不要你做那是另当一回事，但是你有这种已经到这个地步吗？上帝要我们这样就可以，因为你的价值观就让你生命更稳定。听没了？那个知道舍去不能永远保留的，为了得到那永远不能失去的，我们真的是得到永远不能失去。当你跟上帝的关系也好，那个都是永恒的，将来是有奖赏的，不同层次在神面前上帝永恒的使用，不同层次永恒跟上帝的关系的喜乐跟爱，这是奖赏，是公义的奖赏，不是基督徒都一样的。知道放弃不能够永远保留的，为了那不能永远丧失的，那个人是聪明人，巴不得上帝带领我们这样。另外一个宣教士啊，这个我也很佩服，这个是 William Bolden of Yale。 为什么叫他名字叫 William Bolden？ 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这个人呢1904年我看了我很感动，因为他家里，他不是穷人家庭，不是没有工作没有前途他要去传道啊，他家里很有钱，芝加哥很有钱的，他可以继承很多财产，甚至于他高中毕业的时候，爸爸是基督徒，为了培养他对世界观，将来可以做大事业，对不对？让他送钱去全世界旅行，很好啊，弟兄姐妹，你很有钱，你让你孩子去看看全世界，应该的，让他增长世面，让他知道世界的人都宝贵，让他这个世界文化都有好的地方，比多学习一点，将来才可以做好大生意。哇，他父亲送他带着一个导师带他全世界旅游，要增长见识。然后因为他从小信主，后来在高中也真的是被上帝的灵感动，耶稣就是他的主，他发觉他将来可能要去当宣教士，就有这个心智，他要好好的服侍主。那么高中毕业，当然他很优秀的家庭，又有好的成绩，又聪明，上耶鲁大学，那时候是最好的大学，在那高中在大学不得了，他成为这个校园福音团体的领袖。一开始他成立那个学生的查经班传福音，100个来，后来到他毕业的时候，4年级毕业1300个，耶鲁大学的福音团体，真的是被上帝大使用，成绩也很好。大学毕业之后，高薪的工作就来了，但是他发觉上帝已经带领感动，他知道天国是宝贝的。他那时候被神感动，你知道到哪里传福音吗？要传福音给回教徒，因为那一次他世界旅行，他看到回教，到的甘肃，到这个埃及，看到回教徒这种律法式的信仰，让他活得没有自由，并且一种甚至于今天你也看到很蛮麻烦的，所以他立志要传福音给回教徒，甚至于他要传给我们中国的甘肃的回教徒，这不容易啊！你看上帝让他看到这个宝贝，他们。这种价值观，然后他的同学都觉得奇怪，你这个家里这么多钱给你，你将来要做什么都可以，你已经有这么高薪的工作，你为什么要去当，你赚钱自己给你做，他说上帝就要感动我，然后他在自己圣经那边写一个，不后不保留，我不保留的神听过。大学毕业之后，这是大学，不是大学毕业了，已经大学毕业了，他就进入，因为他当学，他到普林斯顿念宣教士的学位，神学学位。毕业之后，他就开始到处旅行。最后他很清楚了，甘肃哇，回教徒，因为一开始有感动，还要再看一次。他在圣经又写两个字：不后退。我知道这是很难的，到回教国家，我知道。只是说传道在自己国，他不再回家国家，我不后退，不后退。但是他为了要到给传福音给甘肃，他必须要了解回教徒的生活，包括伊斯兰的那个语言，所以他呢先到埃及去学习 这个伊斯兰文化。没想到去之后呢，才几个月的，他得到一种叫做脊椎脑膜炎，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医治的，一个月就过世了。他过世之后，尸体接回到美国，大家再打开他的圣经，他写了一个字：不后悔，不保留，不后退，不后悔。当这个事情报纸全美国报纸登的时候，兴起美国宣教的先锋，很多几万的年轻人奉献做宣教，几万的年轻人愿意为神国打拼，他的生命活着是有永恒价值的，天国是宝贝，真的上帝希望我们也在造就我们这样子。我们可能上帝不会叫我们做那些事，但他要我们的价值观看到神的国，上帝在我生命掌权治理，神的真理对我就可以有这样的这么的大的价值观。我一想到我们真的还要好多要学习，包括我自己，我有时候看到我们主日这个我们自己来敬拜，我们对儿女的，你看对儿女的，有的时候主日不把孩子带来做礼拜，有时候我有一次跟一个国内来的长辈说，哎，你怎么你儿女都不来做礼拜？他说，哎呦，你知道他好忙哦，你知道他工作好忙哦。我说工作好忙，那个重要还是天国重要了？我不懂，他还是基督徒。我可以了解，也不是说他不得救啊，上帝还是爱他，我只是说成长未免慢了一点吧。有时候我看到我们有很多青少年的家长，一直主日敬拜青少年来的不多，我说一直奇怪，有些青少年跑到哪里去了？因为我上礼拜这边讲到，我就注意到，这个父母怪怪的哦，自己这个信耶稣，怎么孩子带去这个参加什么什么阿猫阿狗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跳舞啦，什么打球啦，或者是学语言，我不说那个不好，我再讲一次，但不可能稍微改变一下吗？天国那么不值钱吗？我不是在讲说这个不得救，但我觉得怪怪，不合圣经的耶稣的期望嘛。我们轻看恩典了，我们不会得到丰盛的生命的。你今天我把你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你的困难的。天国真的是宝贝，巴不得我们越来越认识。好，第三个啊，第三个是好消息。你说，哎呦，真是麻烦，耶稣原来救我。我们当初一信主的时候，可能觉得说，哎，信耶稣不错嘛，我得永生。哎，我的家人都信耶稣不错，我来听听到这个道理蛮好的，信仰都是对人好的，是耶稣很爱我，信了耶稣。没想到我信了耶稣，原来耶稣还准备叫我看成天国最宝贝，原来还叫我变卖一切，原来要我。这个不行，一切真是太糟糕了，不信了，不信了。啊，我刚才讲不是这样，你讲那个得永不，但上帝就是要让变你生命，这样才会丰盛，才会有永恒，才会真的喜乐。这是好消息，你不要把它当重担，不是进天国的条件，进天国条件是白白的，是信。朋友们，你讲信耶稣，承认自己真的是当初不信，忽视神，是不是好的？上帝多么的爱啊，悔改接受他，他很爱你，他要给你永留，你接受他，你就是进天国。但是他不只是给你，他不只是给你住这个 big tower 的 cabin， 他要给你住我，这里美国最好的 Four Seasons 的 hotel， OK， 上帝给你的生命是住四季旅馆。中国有没有 Four Seasons hotel？有吗？很贵哦，我最近才研究一下，好像有五六百美金，还是一千美金呢、啊？恐怖 ！Four Seasons Hotel， 我看都没看过，我听得吓死人了，太贵了。上帝救恩不是让你住在 cabin，OK，please，他要你住在 Four Seasons Hotel， 知道我的形容吗？丰盛的生命，值。好，你说可是我要付代价去追求，像宝贝，我要牺牲时间，我要花点时间读经，我要参加教会服务，怎么回事啊？这个不，这是对你好的。你如果知道真是宝贝，你会很喜乐。所以最后一点是好消息，好消息，天国其实是喜乐的，在追求这个宝贝。你觉得是重担，其实是喜乐。弟兄姐妹，你喜乐吗？你当基督徒喜乐吗？你不喜乐也没有关系，你不喜乐一开始最后你又很喜乐。你知道吗？人有时候一开始不喜乐，你 hang on， 劈腿，最后离婚喜乐，就像婚姻一样。刚结婚的时候跟我太太有摩擦，哎呀，个性不好，很想离婚，劈腿。按照圣经的教导，靠主的力量，你有一天会喜乐，你会磨到最后会喜乐。教会一样，到这个教会，教会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stick to it， 继续的追求，让上帝的话语活在身。最后你会觉得，在教会我真的上帝使用我，很喜乐，我很多属灵的果子，这真的是这样子。你不要以为耶稣已经讲了，当耶稣在约翰福音16:22，他说你们现在为忧愁，我知道，因为你们跟随我3年的了，你们看到很多人都已经要来威胁我，攻击我，甚至我跟你们讲我会上十字架，你们为忧愁，你们是不是跟错信仰了？你们跟错主了是不是？你们信错的福音是不是？你们不要，我知道你们忧愁，但你们不要怕，马上你们就会喜乐，我再来的时候你就会喜乐。当你看到我为你们罪死又复活，你知道你们所信的是对的，是有绝对的盼望，他是王，你不要怕，你会喜乐起来，并且这个喜乐没有人能夺去，真的是这样子。忧愁会变喜乐，我们基督徒耶稣复活看得清清楚楚，他甚至差圣灵在我们里头，他在我们忧愁的时候他同在的那种盼望、安慰、喜乐、平安，你会喜乐起来。这个喜乐跟环境无关的，你知道吗？你看保罗，那我要看保罗，你看这些人是欢欢喜喜的，看到没有？欢欢喜喜的，所以不要有一次重担。法保罗，你看圣经保罗，保罗写腓立比书在哪里写啊？监狱，为了是天国被关在监狱。照人讲起来，他应该灰心不信了。照人讲起来，说我倒霉。但是他喜喜乐乐写一本书来教导我们基督徒怎么喜乐。腓立比书回去好好看，里头他15次有人16次讲到可以喜乐，他自己就是真的喜乐。他写信的时候说，我想到弟兄姐妹我就喜乐。你们看到想到弟兄姐妹是喜乐还是我不要看他？生命好，我想到就喜乐，想到一起都是神儿女同一同服侍，喜乐。我为你们祷告而喜乐，甚至于他说有人笑我，我坐监的有些人呢嫉妒我，因为我福音传太好了。他说故意就讲说，保罗你一定做错事，你一定传的不对，所以你现在坐监。他说我也喜乐。他为什么喜乐？因为他什么都是天国是宝贝，他一想到这些人嫉妒他，但是还是福音传开，他很喜乐，甚至于他死都喜乐。真的，弟兄姐妹，你死会喜乐吗？我会的，因为我马上就要见耶稣啊！死了就是脱离一切的捆绑，跟神永远的同在。你看他写腓立比书，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什么意思？他说，因为你们信了耶稣，我很高兴，我觉得神会很喜悦，献给神。然后呢，甚至我自己被浇奠，我也喜乐。浇奠这个意思，我当成祭，我像死。要死了献给神，我献给神了嘛，我也喜乐，因为天国最后就是上帝治理，一定的，我永远跟他同在，我怕什么？我要死也喜乐。我希望你们也是这么喜乐。他教导我们喜乐，可以的，基督徒可以在各种不同环境可以喜乐起来，包括我们可以体会到。你说那怎么能够这样子呢？怎么能够这样子呢？就是要努力追求，我刚刚已经讲了，要努力追求。第一个，我来讲一下。第一个，我稍微建议你怎么样在跟随主喜乐，你要常常思念属神的事。哥罗西书说，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我看这里有没有？哦，对，保罗说思念天上的事，不是说你整天想上天堂啊。我告诉你，神在这个世界上还要给你享受，还要用你。你不要想上天堂，他要上天堂，但是天上代表神的领域，就是上帝的治理、上帝的真理的话语、上帝的爱、上帝的给你的好消息、福音的救恩的宝贵、上帝的给你的慈爱、给你的肯定、给你的接纳，就是所有福音的好处。你要常常追求上帝的话，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越认识神的话，圣灵刚刚已经讲了，会慢慢我知道天国真是宝贝，真是主，所以你不能够不去战战兢兢做神的功夫，因为我们要思想，我们有时候生活太忙，信了主之后没有好好的听到， 甚至听到不够，还要上主耶稣自己还要默想神的话语，还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探讨神的话，探讨上帝是怎么的爱我们，何等的可爱，他的真理又何等的洁净，可以改变我，可以给我力量，可以解决我的困难，这些都是你要去认识神的话，所以努力的去思想书。第二个就是人的责任，我刚刚讲的，对，战战兢兢做成得救的功夫，你要追求长进，人有责任，上帝在工作，人也要同时工作。彼得后书讲得很清楚，要殷勤长进，怎么长进，他已经讲了，我记得我们看一下，你有信心要怎么样，加了什么德行，上帝的话语是有权威的，不管我懂不懂，我想到如果我不做，有一天都会对我不好，做了一定是好的，我不懂我也做，行，有的行还要知识，多认识上帝的话，有的知识你还算靠着主力让神掌管，不要去纵欲，去放纵你的喜好，服侍神就是节制，放纵你的喜好，你要学习忍耐，我刚刚讲 stick to it 啊，受苦抓着神，不喜乐抓着神，忍耐，最后上帝会让你喜乐起来，忍耐，你要追求什么，前进，爱神，你要爱弟兄，稍微像上帝的爱一样，爱众人，当你这样，他说你就会开始结果子，结果子你就开始喜乐，你开始我做了努力有成果，你就开始尝到主恩的滋味了嘛，你说哎呀，这个主的真理真是对的，让我结果子，哎，让我真的是改变我的生命，那真的是让我夫妻关系好一点，真的让我在患难中也可以喜乐起来，真的让我有力量，真的让我有盼望，你开始有这个生命的果子，这个果子代表有你生命的喜乐平安，生命的恩赐忍耐，生命的信实，生命圣灵的同在，这种果子你开始结出这种生命向神的果，你才知道上帝的话是有能力的，你就尝到圣经说这个叫做尝到主恩的滋味啊！你看，所以你就开始会做。第三个很重要，上礼拜我要继续讲的，上礼拜讲到那个无花果树要悔改，悔改是什么，就是说上帝的话语的期望，我们得罪了人，得罪了神，我们一定要真诚的怎么样承认我的罪，承认我要调转过来改变，靠着主改变，不要怕真正的悔改，我上礼拜讲了，承认说我可以更糟糕的，神还是很爱我，我愿意怀抱的悔改，悔改是结果是很重要，我们基督徒今天常常忘记悔改，有一个很重要悔改，就是好的时候还要悔改，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有一个最基本，就是对神失去爱心，你看使徒告诉启示录这个教会，他不是不爱神，他不是不服侍神啊，圣经说他们怎么样，为神的名劳苦，哎呦，为神的名劳苦，还有呢他们呢行为也很好，也劳碌，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对神失去了什么呀，爱心，我们可以服侍神，却不是出于爱，我们可以服侍神出于勉强已经不错了啊，不是怪你们啊，你没有喜乐你服侍神，我也是有一天你会喜乐起来的，你没有钱你还是服侍神，有一天你会有钱的，不要怕，你灰心丧胆，你继续的服侍神，但我说如果你能够恢复那个爱心，你就会有喜乐，你越悔改我失去对神的爱心，你就会越来越经历上帝的爱，真的，我有时候就有这个经验啊，有时候我有时候忙碌啊，有时候我没有关照师母太多哦，我就在读经，我就哎呀，我没有爱心，我这个爱不够，比起人家不是传道人都爱妻子比我多一点，会带太太去吃个晚饭，我很少带她去吃，我没有爱心，哎，我一想起来以后呢，我就越感受到她爱我。为什么我会悔改，就代表他当初对我很好，对不对，我才会悔改，他如果对我不好悔改干什么劲啊，饿死算了，对不对，因为他对我很好嘛，所以才悔改，所以我悔改代表我在想到他对我很好，对不对，对谁一样，你对上帝悔改，你就会看想到上帝很爱你，因为我们的爱神是从哪里来的，神先爱我，我才会爱神， 随你悔改，你就越知道上帝经历神的爱。人也是一样啊，你跟弟兄姐妹没有爱 ，Who care？ 我得罪你，我才不悔改。如果你想到那个弟兄等于平常这么爱你，你想到你就会悔改嘛。所以这个悔改才帮助你回顾那个人对你有多好。悔改，向上帝悔改，一个最主要的悔改，不是说我今天做错事，那个应该悔改；不是说我今天讲话骂人，那应该悔改；不是我今天呢不去教会，那也应该悔改。有一个很重要的悔改，最主要的悔改，就是我开始对上帝开始失去爱他了，忘记他爱我的意思。你忘记上帝爱你，你什么都不能做，你什么都，你生命什么都痛苦，都是劳苦。只有你记得，所以你们记得犹大书告诉我们怎么样罪恶的结论。来，你们回去看犹大书。基督徒要常常活在神的什么样爱中。他说，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中常常祷告亲近神，常常活在神的爱中。没有神的爱，你什么服侍神都没有力量，都没有喜乐，都没有用。你在追求这个宝贝，你也当成重担。有上帝的爱，什么都是很喜乐，都是亲神，知道没有？最重要的悔改就是我开始对神的可爱。我也会这样做。我们要安静，常常思想神你有多爱我，恢复那个起初的爱心，你的生命就开始会改变，你会喜喜乐乐来跟随主，你会开始尝到主恩的滋味啊！刚刚讲，你会开始，哦呀，这个信仰太宝贝了啊！说不定有一天上帝就让你当传道。我们低头祷告。OK， 主，我们谢谢你，你实在是宝贝，因为你看到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你的荣耀。世人都活在罪中，都在劳苦，没有安息。世人都活在没有盼望，没有平安喜乐。世人也常常活在人际关系的冲突，家庭没有幸福。世人常常在工作里头找不到安息。但是感谢主，你就是为了这个来救我们，你白白的让我们进天国。你不需要我们有多好，也不需要行善，你就是要我们真正知道悔改。我们原没有承认你是爱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有困难调转心意的跟随你。但你的救恩不只是这个，你的救恩要我们成长的地步发觉我们所信的是像宝贝一样，甚至于到一个地步我们会撇弃一切的来跟随你。主啊，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被你得着，我们也这样得着你，因为这是你造我们的时候最大的期望，就是人跟神的完全的相爱合一。哦，主啊，今天的经文主耶稣用两个很简短的比喻，就是要彰显这个道理。天国是这样成长的，我帮助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接近来追求认识你，让我们该敬拜就敬拜，我们该查经就查经，该侍奉该奉献，该爱你该爱弟兄姐妹就去操练。哦，我们相信你会让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哦，让我们不要忘记你的爱，思念天上的事，不要忘记你给我们真正你是复活的主，掌管世界的主，你要再来，你所赐给我们将来不朽坏，没有罪恶的完全喜乐永远同在的那种将来的事情，让我们真的是哦，也知道当我们有时候软弱忘记你的爱的时候，帮助我们悔改，让我们恢复爱你的心，相信你要让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让我们最后是欢欢喜喜的跟随你，直到见你的日子。求主祝福我们当中我们在慕道的朋友，更是求主你拣选他们。你今天这个就是福音，你要让他们找到真神，找到真正最宝贵的信仰，不是只是精神的鸦片，不是，是有盼望的，是给他们丰盛的生命的，让他们知道信主是何等的美好，跨下来白白接受你的救恩进入天国。还是为他们祷告，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